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我们从十二月六号，去年十二月六号开始我们的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课程，到今天呢已经是最后一堂课了。那么你们已经学了蛮多基本这个法的领导学的，也经过了一个文字上的考试。其实如果要讲领导学来说呢，它不是这么容易，也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文字上的考试就能够判断大家的学习到底对领导学的掌握有多少。其实领导学是最难考的，如果要考佛学还容易。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学是一个非常活的一个课题，特别是法的领导学，它牵涉到你对法的了解，也牵涉到你对这个法的灵活运用。当我们在讲法的领导学的时候，实在是我们在讲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只是这种生命的艺术是一种，因为它牵涉到领导，它是高难度的一个层次。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法的领导学在生活中活出来的话，那几乎你生存的能力就很强了。这是高难度的事情，所以它牵涉到把对那个法的一个活用。好，那你们经过了这一个考试，很多东西都学了，基本上法的领导学的重点是什么？依法如实，你们也很多人都会知道。在回答的时候呢，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也看到大家基本上在概念上的掌握都还有。肯定的，远远比你们上了这个课，上这个课以前好得多。但是，好，如果说今天由你去，担起一个任务，比如说现在你去自行成为国清菩提法院的主席啊，现在新的主席上任了啊，你要借起来，或者是借起一个团体，借起一个公司，借起一个在家庭里面要扮演这个领导的角色，要把它做好。你会不会感觉到有什么困难呢？那个是真正的关键。真正去实践的时候，那又是怎么一回事？理论是理论，理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写，在实践的时候，你是否会感受到自己可能有什么困难会遇到呢？还有什么层面我们没有涵盖的？还有什么层面是几乎学不了、背不了的？领导方面还牵涉到一些根本你不是要学，不是这样子就可以背了就可以解决的，它牵涉很多个层面的。好，今天呢，这个最后一堂课呢，就是要跟大家处理这个层面的实践性的层面。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那个。你对自己的掌握和对因缘的掌握，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决策，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应该我们要拿到一个怎么做一个决定，我们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可是真正等到自己在带领一个族群去做决定的时候，他不是像旁观者给意见这样子而已的。给意见是什么人都可以给意见，背起来电脑都可以告诉我们怎么做，把这些做决定的方式全部给他输进电脑，然后要的时候按一下他就东西出来了。可是那个不注意领导的，在扮演领导的时候，他牵涉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你跟被领导者 当然不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领导因缘跟被领导的因缘，牵涉到你怎么掌握自己和怎么掌握这个那个对整体的因缘。第一，这个掌握方面就牵涉了两方面，第一是了解，第二是运作。我们有没有了解自己？我们的自己强点在哪里？我们的弱点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能力克服自己，面对自己的强点跟弱点？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要带领一群人，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自己跟别人，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对方，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团体，了解族群。所以我们的考题里面才会出一个问题，说如果有个新的成员他进到来，他很多意见很多主意，可是大家怎么去起反应？这牵涉到一个人跟一群人跟那个目标跟对象，他们的那种关系，他们那种关系，他们那种了解。如果你不了解那个对象，有些人他们只是认为这个很好，可是他没有在好的时候，在他想好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考量到那个对方，那个接受者、被带领者、被影响者，那么他讲好，我不会听他的，我会跟他说，你的讲的好还不够好，那是主观的好。你必须能够对你的对象也有了解，然后你考量到这个东西跟那个对象的起的作用和关系，然后那才叫做好。所以当我们考量是否要接纳一个主义、一个概念、一个人、一个因缘的时候，我们牵涉到这种考量，领导人常常都牵涉到这种考量，领导的因缘常常都要处理这种考量。所以你需要知道自己，你就要知道对方，你要知道自己，你要知道群体，自己因缘跟全体因缘，然后那个时机自己的强点整体，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那种关系等等整个演变，它真正实践起来呢，它就不是这么容易了。用回来呢，我们在领导学的秘诀讲完了，你要四个字而已，生命的艺术也只是四个字而已，依法如实。依法是自然界的法则，不要违背，如实看准因缘。可是就在这么实践这一个依法如实的时候，它有着很灵活的那个运作，你对因果的掌握，因缘关系的掌握，这样子做这个因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一个把这个整体因缘里面你丢进这个东西去，它会变成什么结果。就像一个厨师，他煮一道菜，他就要能够知道他在放一个盐还是放一个味精还是放什么，他整体的那个色香味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要考虑，他要能够知道，要能够掌握。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就是他的难度。所以不是这么容易的，学了一大堆，我们考了一场考试，很多人都可以写。所以要看到你们的考试写的好写的不好，不是看你写了多少你可以先像好像写背了很多，哇，一串1234568 1234568。可是如果你最重要的那个课题、那个主题、那个考题你没有看到它的要点的话，那可能全都落空。所以不是这样子的，你不是说懂了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只是要一个重点的地方拿捏到也就 OK。所以几乎我们没有办法打分。法的领导学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打分，很难规定有一个打分还可以，可是很难有一个方法，就是定一个答案，或者像考试答案没有办法定，因为它太活了，太活了。你可以完完全全用另一个手法来达到一个同样的目的，也有这种可能，相对的方法也可能。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当我们回到来的时候，真正在运用我们所学的这个法的领导学的时候，它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心，一种很开阔、很空，然后就只是很单纯的一种心，去要了解那个因缘的那个心。 自己跟别人，别人跟自己，整个。所以第一，你要先知道，先能够知道。第二，能够知道了，就要能够去探索，去拿到答案，然后去考量自己怎么跟群体里面运作。所以在这方面，他进一步的，一旦你知道了，你还要考量到你是否有那个实践的能力。他不是说知道了就可以，自己有没有实践的能力？如果没有实践的能力，他牵涉到其他的方面了。所以不是说懂了这个领导学啊，你知道就是可以领导，懂了领导学未必能够领导。很简单，你知道应该这样子做，可是你做得到吗？啊，这是另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这样子，可是在当时的处境，你可能比如说一个人，他可以刚刚来到一个族群，他可以有真正的，第一，他了解这个族群吗？他自己的想法，他的概念行不行得通？好，就算行得通，时机对不对？大家会不会接受他？大家会不会信任他？他是否有那个威望去自行？他是否有足够的德行去自行？有足够的公信力，人家会信任他自行？他是否有足够的卡玛来自行？有些时候你很好，你懂得什么都对，可是那个法不强不行，业不强也不行。跟大家的那种连贯，那个时机哪不对，哪捏不对也不行。所以单单这个考这些这方面的考量，要活出这四个字，依法如实，他就有面对了现实上的问题了。真正的这种情形就是这样子，就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你上到球场，你完全知道球应该怎么踢，你完全知道那个理论，你看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啊，看了很多，可是有多少个人因为看了很多这个足球赛，他就会上到球场上，他就会踢。那么真正讲进领导的能力的时候，他去牵涉到你会不会踢。真正领导他不是那个教练在那边喊的，哎，那个喊的是教练，只是他自己要懂的理论。可是真正走到解决的时候呢，他牵涉到实践的时候呢，他就像一个队长，他走进去跳进去，他真的能够带领整个队伍打赢。它是很活的一回事，所以这样明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家能不能看到自己还缺乏什么？很多人都可以达到蛮不好，蛮不错的，蛮不错，蛮不错。但是在能叫你去做的时候，比如说很简单一个例子，领导人他不能够失去没有一种品质。就是忍耐，比如说很简单，每个做领导的都要给人家骂的，没有一个领导人不用给人家骂的，从佛陀开始就要给人家骂。好，一个领导人他可以再懂再多的东西，他只要一样东西他做不到，挨不了骂，他几乎不是领导的料子，他就是不是领导的料子。如果只是一个领导人，他如果样样都懂了，可是他经不起一个挫折，他什么东西都对，他可以对99次，他有一次他犯错，他有一个挫折，他收不回，人生不能去，完了他也不是领导的料子。因为领导人或者领导因缘带领大家，就是要能够，本来一开始讲领导讲生活，领导是高难度的生活，一开始就是要面对起落，面对整体的，一个人你还可以应对自己的卡吗？还容易一点处理。领导的时候，领导因缘要处理的是一群人的卡吗？面对的是一群人的卡吗？不只是自己的卡吗？那么一大群人的卡吗？有好有不好的，总是有起落的。人起不能落的那个，他也绝对不是领导的料子，很是很危险，非常的危险。他可以对99次，只是一次他可以甩个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能不能人生能去，能不能道歉讲一句对不起就收回，从此从头来过，马上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看一个人领导人有没有这种才干，我们也是就是看这一点，不是看他能够做到多少事情，不是看他能够奉献完成多少事， 而是就在他受一点挫折的时候，吃了一点苦头的时候，摔跤的时候，他能不能很快速的弹起来继续向前走啊，这也是一个领导的品质。能不能自己犯错的时候马上退出来，我错了，对不起，哎，这样就完了，然后能伸能屈。能不能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啊，他错了，算了，包容他，原谅他，哎，这样子，反正他都道歉了，反正他都认错了，下回不会再有了， OK， 现在或者是再给他一个机会，能不能。所以这些都是真正实践上的时候的问题。当你真正实践的时候呢，纵然你知道很多很多，但是你做得到吗？你能够挨骂吗？你能够宽容别人吗？你能够宽容自己吗？你能够能伸能屈吗？你能够面对自己过失的时候一下子收退出来吗？能够接受别人的纠正吗？能够接受自己的挫折，挫折犯错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不能，再好也不能用，这点要懂。所以为什么领导成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课题？真正来讲，还有一种领导的因缘很特别，他可以什么都不是很会，可是他就是有一种很好的卡玛，啊，有些时候就像转轮圣王这样子，他其实有一种很好卡玛，他不是很会，可是到了他坐上上面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你们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有，啊，这也是一种领导因缘，很奇怪的啊。自然界里面就是有一种，他可以我给一个法的领导学，可能有一种这样子的人物，他法的领导学他完全不及格的，他考不了的，可是你放他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整个团体好好，有这种可能。所以为什么我说领导学几乎不能够用文字或者是来判断的？他有些人就是好好的，傻里傻气，就是平平常常，可是到了他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啊，他有一种自然的因缘，就让他哎，让那个福报，这样子，啊，就是问题就没有了。啊，这样子的也是很好的，也是很珍贵的领导因缘。所以他就牵涉到这一些。那么接下来就是你的实践力开始，我们讲领导的时候，我们开始有讲无为啊，承担啊，能够忍啊，能够挨打啊，这些，这是第一个第一方面第一类的素质，就是能够承接。他不要讲还要做什么东西，就讲先承担，能够先承担已经很重要了，这是第一步。一旦你能够承担了，那我们再讲你有多少的实践能力。那么这时呢，就我们要看一个领导的因缘，他的心够不够广大，他能不能包容别人，他能不能把因缘转化成有用的因缘。你可以是一个很清高的一个领导人，这个不好看，这个不好砍，结果呢手脚都砍完了，就没有人可以给你领导。有一些是很像很干净的，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他只要可以的东西很好，可是到后来什么也没谈不上，什么也做不出来，也有这种情形。真正领导人他有一个智慧，就是我要怎样拿到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样而已。领导人不是那种很大堆的，通常如果是那种思想很僵硬，理论很僵硬的人，通常都做不了领导。领导人是很活用理论，但是不是违背理论，也不是违背自然界的法则，也不是没有正气，不是，也不是拐弯，而是他们有一种很真实的一种思路，就是到了他的手上，有他经手的东西，他必须到了他手上，比没有到他的手上变成更好。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哎。如果一个领导人他只是他领导领导来领导去，一群的领导因缘领导来领导去，大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他的到来，他的参与而变得更好，那谈不上。一定要变得更好，为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法的领导学里面，你的工作、你的工具和你的目的都是要带真慧给别人。所以如果他不能够带真慧给别人，有些人有一种这样子的领导，他就是搞乱，表现自己的存在，这样子啊，什么东西很清楚的感觉到大家他的到来，他的存在，可是没有带真慧，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大家变得更好， 那种不是，那不是领导，那不是法的领导学。法的领导学是领导因缘一走进来，每一个人都发挥得更好，整体的结果变成更好，更和谐，更有力量，更能够完成更多的事情，那个叫做好的领导，好的领导因缘。这点要明白。所以当一个领导的时候，他自行这种东西的这些什么概念也好，什么也好，他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他很活？他不是一个能够凭理论想想啊，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不是的，完全不能够的。所以为什么如果我们要测试一个人的领导才干或者一个领导因缘的能力，真正来讲只有一种做法，给他试一试，东西丢下去，对，丢第二次，对，丢第三次，对，也不要管他怎么做到，也不要管他懂不懂领导就想啊，就是 OK 了，算是。就算他整得很像糊里糊涂，什么都不对，误打误撞也对，那么就是至少他有那个卡嘛，那种就是他有卡嘛，就是讲像转轮圣王这样子，他有他的卡嘛，你这点要知道。所以真正测试，真正领导学的考题，法的领导学考题，就是有一个工作给他，看他怎么做。当然，其他的理论还是要学的。我们还是可以来一个模拟的方式，大家来研究这个考题啊，怎么样，怎么执行等等。但是呢，真正的考题就是做的时候拿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子，那是真正的领导法的领导学的考题。他不看理论，他是要实践，要实践。所以如果我们懂得问这个问题，几乎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领导学拿到单。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件事，你问这个我这样子做跟不这样子做有什么差别，这个人我接纳，我们团体接纳这个人和不接纳这个人有什么差别，短期长期有什么差别，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看而已。然后其他的理论都是为了配合这个，都是为了配合这个。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他还牵涉到在实践的时候呢，还牵涉到许许多多的领导的约束的，这是讲不完的。那我们会讲一些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些。刚才讲了知道的能力，了知因缘的那种力量，看清楚，那这个是随着自己的能力，自己新的能力的提升，对法的掌握，而会随着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成长和不同的掌握。但是呢，不要讲那种修行所带来的能力，如果是在一般的人来说呢，这种能力是可以随着一点简单的学习和智慧带起来的，比如说一种谦虚去探索的那个态度，我们在还没有做一件事情之前，听听别人意见，看看别人怎么说，看看有没有反对意见，去探索一下。因为我们讲 brainstorming session， 大家来考察考察一下，研究研究一下，这样子探索。如果能够以这种态度，那个知道的能力会大大的扩展，因为你允许别人讲，你允许听听不同的想法，允许别人批评一下，那么这方面的掌握就会比较透彻，比较全面，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对象，他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什么，什么对他好等等。领导人不只是说要知道大家要什么然后满足大家要的就是领导，不是的。就像如果你要领导你的孩子，你不是说你的孩子要那个你给那个就是领导他，你要真正带给他真慧，必要的时候甚至他要的你都要违逆他的要求，可是真正到最后带给他真慧，那就是叫做好的带领了，好的领导。知道的能力，承担的能力，忍受包容，能够面对起落，起起落落之中还能够稳定自己的心，然后接下来实践 啊，实践的难度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时候呢，领导因缘或者领导人，他牵涉到的是在做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的事，常常都会有这种问题的。真正的领导的时候，你常常发现到，当你有独到的眼光，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大家都看不到的时候，领导不只是牵涉到你知道，你还要有那个能力去把它实践出来，那就牵涉到怎么带领大家走向光明的那个目标，引导大家来看到这个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让他们都看到它的重要性，看到怎么去做出来，怎么去完成它，这牵涉到这一方面的，做到又是另一回事。那么牵涉到比如说一点表达能力就很重要了。那有些人说我知道的，可是我就是写不出来啊，我知道的。那你写不出来，也就表示你的领导因缘、领导能力还不足够。为什么呢？表达能力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你连表达自己都表达错了，那你不适合领导，这事情很难。更何况是要表达一样大家不理解的东西，要表达到大家能够理解，那个也是牵涉到高难度，可是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不会表达，你怎么带动大家呢？怎么带领大家去了解真相？领导人法的领导学里面不牵涉到去控制人家的心啦，还是什么？不牵涉，它牵涉一种如实，至少是真的，你要能够让大家看到是真的好的，你要能够让大家看到是好的，不是说哇，像那种什么领导的手段，就套着人家的心啊，骗着人家，逼人家去做一些结果人家都要懊悔的事情，不是，这不是法的领导学。法的领导学是要给人家如实看到真正的好处，然后心甘情愿去走，走了后不会后悔的，那是法的领导学。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呢，他那个表达能力也要有的。你要能够把一个好的概念、好的理想、好的方法表达到大家都能够改变他想法都来接受，所以不一样。而且呢，有些时候甚至还牵涉到自己呢，即使收回自己以为对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他表达能力太强，我们讲口才好，可是他懂的东西是错的，那就有危险。就像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他可以把黑讲成白，白讲成黑，可是在法的领导学上，这个就是非常的危险。他不只是靠口才好，所谓的口才好，在法的领导学里面就是说能够把真相真实的好的东西然后表达得很好，给大家都信服，那个就是已经足够。我们只需要这样的口才，不需要那种把黑讲成白的口才，我们不需要。但是你要有能力把白讲成白，黑讲成黑，不要让人家戴着有色眼镜看得不清楚，让人家如实的看清白是白，黑是黑，多少白多少黑，至少这种表达能力是要有的。所以真正去实践的时候呢，它牵涉到高难度的东西。所以真正懂得领导的人，他会很懂得体谅别人的领导，要体谅哦，这个很难，哎，这个处境很难，他真正会懂。可是不懂的领导的人呢，他就会在旁边给意见，哎，怎么这个不对，这个不对劲，好像反对党一样。可是真正去实践的时候，我不知道反对党不好，可是当如果你能够做了自政党，又做得很好，那有一天你去做反对党，可能你会做得很好。可是如果你连自行的能力都没有了，你没有拿出一个好的结果，那么你就去反对，去指正，那是不真实的。如果有能力处理，有能力带领，在现实生活中有能力，那么再来讲。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说在一群体里面，如果任何人要发表什么意见，我们蛮注重这一点的，他曾经拿出什么好的服务结果，拿出结果现在来讲，是也是我们也不是说拿不出结果的人所讲的意见就是不真实的不可靠，不是。不会生蛋的人也会选看一下那个蛋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没有发臭，真的。不会画图画的人也是说也可以看会不会这个画怎么样，画的美画的不美。那个选美会的评审官也未必是全部都是大美人，不一定。并不是说判断就是一定没有做出好的成绩就没有能力判断， 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拿出他的实践力的时候，至少他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他真正做的时候他有一种现实的能力，然后再来讲就比较真实。就像一个人他曾经是以前是足球带领大家拿了多少世界冠军，然后过后呢再由他来做教练，他就说服力就很强了嘛，他真正的做过了嘛，不然的话每个人都会在那边指挥，但是呢叫他下场的时候他就不能踢。可是如果他曾经踢很成功的踢过了，可是后来因为老了他不脚踢不动了，可是至少他真的有过那种经验和实践力，那么他在给的指挥就很有说服力了。所以他牵涉到很现实的那些层面，实践力、自行、实践，所以知道的、承担的，还有实践的，这几个层面。那么除了这个有能力适当的表达一个好的概念表达之外，领导的品质还需要些什么呢？业我们不要说，我们说法。业当然牵涉到他以当别人领导的时候，他怎么护持别人成就。如果一个人他生生世世做了很多帮助护持人家的心愿成就的，很奉献很无条件护持别人心愿成就的，那这样的人就算他不是很懂领导学，可是很奇怪，他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是他的心愿一直会成就，那他的心愿成就就是整全体的。如果他能够以关怀群体的心来领导的话，那么他的心愿就他发的心愿都是群体的心愿，那么群体的心愿一直在成就，那他领导就是对的啊，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一直在累积很多那种善业，当然那就不用谈了，他有很多这种领导的善业、护持人家的善业、真心要别人好的善业，那么等到他在领导的时候呢，好很奇怪的，到了他手上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别人的手上就是种种刁难，到了他手上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因为他有领导的功德。那么这个领导的功德呢是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呢一时之间我们也这个东西一个人能够在多快的时间下累积这种功德，这个我们不能够很难完全确定，而且有一些难度，因为他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呢领导的法啊，这个是我们学这个法的领导学所可以做的，因为只要我们一直在法的领导学这个法上一直做对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业领导的业也一直在加强。这个法是什么呢？记得在经里面佛陀也这么说的，佛陀跟玛丽嘎问，其中有问几个因果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人有影响力，怎么样的人没有影响力啊？佛陀是讲的，会妒忌心的人，会妒忌别人成就的人就不会有影响力，不妒忌别人的人，不会妒忌别人的人啊，他就会有影响力，就是说那种能够看到别人成就啊，别人好啊，就会有影响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一个领导人如果他不忌财，他其实他就包容人才的能力就很强，如果他忌财，怕人家超越他，怕人家比他强，他就不能了。这个很重要，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还有很多很多的法，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法，领导的法，就是他必须能够随喜别人的成就，能够不妒忌，甚至允许别人超越自己。一个人有这样子的胸怀，他的那种领导的品质就这样的出来了，允许别人超越自己。因果上是不少的，一个人他完全做对的时候因果是不少他的，可是现在的人不同，现在的人在果上强求他，你可以看一个领导人他样样好，他可以做 一辈子，他做很多事情一直都对，可是他可能一天遇到一个比他强的领导人超越他的时候，完了，你可以看到一败涂地。有些人可以这样子的一败涂地，因为他不能够看到别人比他强。到了真正他的地位被威胁的时候呢，他就什么手段都出来了，什么手段都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经不起考验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有那样的法，他真的有这种人喜无量的心，他希望别人的成就好，甚至不介意别人超越自己的话，那么他是在自己的那个领导条件也最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真正的领导他必须能够不要领导，不是为了要领导而领导的。领导人法的领导学真正他要达到的是希望别人好，他的目的是要带真慧给别人，他的方法他领导的工具他的力量也是给别人的真慧，因为给别人的真慧很自然的大家因为他的出现他的存在发挥到更好，每个人的潜质每个人的力量开发得更好，那么很自然的大家也就接受他的领导，他也就很强的发挥着那个领导的力量真慧。所以这点很重要，这一开始我们就这么说了，然后你能够无为然后再去讲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实践怎么样去配合因缘。所以真正要做到要真正做出来是很难的，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怎么战胜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私心一个自我。很好，在给你们考题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回答，都会拿对，就是不能再做决策做什么东西，第一就是看到放下自己的私心，不能够有私心。当然也有人这样子驳斥我们，你讲没有私心谁能够没有私心，阿罗汉才没有私心。但是至少要做到有足够的清醒，足够的醒觉，足够的真心，不要让自己的私心在重要关头淹没自己这很重要。可是它的难在哪里呢？难在世间的人都不容易承担苦受，什么都好谈，就是我不能苦受，我一苦受来一来的时候免谈就完了，美德可以被摧毁，自己的理想也可以被摧毁，什么都可以被摧毁，因为不愿意接受苦受。所以为什么这个承担苦受的能力实在就是一个领导人的一个很高的一个领导素质的一种指数，你能够看到底他具备就不具备领导的力量，你看看他苦受的时候他怎么样，几乎没有领导人可以不要经历苦受的时候，没有可能。所以一个太感受型的人，给感受牵着走的人，而且判断东西都是用感受来判断的人，他就几乎培养不起什么领导的素质，除非他克服这一点，战胜这一点。因为在领导的过程上考验太多了，一个最明显的考验就是冲着你的感受而来，给你苦受苦受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一个内心的清明超然。苦受有很多种的，一种是心理的苦受，一种是身的苦受。那么心的苦受一升起的时候呢，几乎你当时就是错了100%，因为苦受一升起你就是处在不善心里头，那根本不能想东西，不能够信任自己，不能够。那么如果是身体的苦受，那么就要看了可能是业吧。可是如果心还能够很清明很明亮，那没有问题，那个没有问题。所以领导真的困难就在于战胜自己，这个是最难的了，最难最难的。领导别人还不难，领导自己真正的帮助自己战胜自己，这个最难。所以领导一个很重要的品质，也就是在种种起起落落之中能够继续的保持一个清明的心，慈慧的心，慈悲的心。所以这个都是难，考试没这么难，背东西没这么难，真正在实践的时候就在这里。所以当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你要看当你们拿到你们的考卷的时候，你们要看中间我都会，特别是很抱歉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变成我对理事的我会特别的认真，并不是其他的人我不认真，不是，可是理事的我就算是看到了我还花多一点时间给他们写上一些评语， 实际上啊，他还缺这个，这个还要培养，这个要多在这方面留意，来增长自己那个法的领导的力量。这个领导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的，我觉得，不只是领导人才要做的，不只是理事，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的。为什么？你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某一个层次里面，就必然会扮演这个领导的角色，都会有的。以及帮助别人的时候都会有的，它是一种生命的艺术。就算你一辈子不做领导人，懂得这个法的领导学还是很珍贵的，因为它是生存的艺术里面最艰难的一部分了，最艰难的一部分了。生活中要面对种种的东西，种种的复杂困难，那么领导是更困难，因为要牵涉到自己别人，牵涉到复杂的自己跟复杂的别人一大堆。对，这点要明白。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领导，这个领导学的掌握里面，你要问你自己啊，如果你要问自己，你在回答的时候，你问你自己在回答或者面对任何一个领导的课题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是否真正的有掌握法的领导学。第一，牵涉到你的答案不只是要透彻，第一要抓到重点，你不只是要抓到，你要真正的抓到重点，你不是答了一大堆背了一大堆，什么问题来你就把一背的就把它塞进去。有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回答领导学的这个法的领导学的考试，背了很多啊，其实一开始叫无我，然后叫如法，要什么什么，可是就是没有 tackle 到那个问题，没有针对那个问题啊。叫你下去踢球，你想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清醒，第二要敏捷，第三就是要跑得快，这些全部都讲对了。就是哎，怎么踢啊，那个球踢的跑到你面前的时候，跑到那边的时候你怎么踢，就是没讲出来啊。这个就是没有针对到那个问题，这样子也不行。我们一看知道哦，这样子不对，或者是表达的不清楚，你有没有能够让那个批改者了解你，这个很重要。如果你能不能够让批改者了解你，那你就很难让你的你就带领的人群知道你在做什么。有些会写得很清楚，这个是考逆顺境领导的答案，这个是考逆境领导答案，也会写个清楚。诶，这个还有不同。有些是到底他回答是逆境领导还是顺境领导我都不知道，因为前面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后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你这个五我哪里知道，你那个五要慢慢去看，仔细看了老半天才知道，哦，你这个五是顺境领导的那个第五个问题，或者是那个逆境领导的第五个问题。诶，单单这一点就要扣分的，如果要讲打分的话。为什么呢？啊，这个很重要啊，你连表达这那呈现出来的那个能力都没有，那呈现到人家看得懂你在做什么，你在写些什么，你在回答些什么，如果这个能力都没有了，那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些都是要学的，这个本身就是领导学的啊。这个我一看，哦，第一对不对，答的有没有对，有没有条理，有没有次序，有没有明明了了，容易明白吗？啊，这些东西，然后有没有针对那个问题回答，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现实的实践里面，就是要做到这一点的。啊，在现实的时候，在实践这个领导学的时候，真正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然后进一步的，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活出来。这个领导学的力量慢慢的把它活出来，所以要真正的掌握那个课题，明白，然后实践。所以呢，真正上到球场跟理论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的，可是至少也要有一点这种明白。所以至少思考上有可能做到。如果是我们要做雕刻家，真正雕刻的时候呢，它牵涉到你的手艺，你的手，你的判断。但是至少你闭上眼睛或者开着眼睛，你看着那个石头，你可以看到一个天使在里头，那你就可能雕出一个天使。如果看都不可能看到一个天使，那你就不可能雕出一个天使了。那天那么这牵涉到领导人领导因缘的另一种能力了。 你要能够在，因为很多时候什么领导要带大家走向的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对不对？当我们讲领导的时候，领导之所以难是，他是要带领大家去做，去完成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事情，还没有拿出来的东西，还看不到的东西。啊，它的难度就在这里。所以你要能够很如实的看到现在的因缘，然后看着这个因缘能够有多少种变化，多少种演变。然后在这方面呢，这个眼光的训练呢，第一，带着一种清明的心很重要，智慧的心很重要。还有在领导学上就是一个关怀、慈悲、爱心。你看一个像妈妈做母亲的，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孩子受挫折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希望的，很少的，只有爱迪生的母亲，他可以看到他的母，当爱迪生去孵鸡蛋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他很愚蠢的时候，他的母亲会觉得，这个是很有希望啊，他可以看得出。所以领导人，你的工作是要引发大家的潜质，带出大家最美、最有、最强的潜在的力量，那你要能够看到。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每天在批评别人，他不行，每天长不行的人，他绝对不是好的领导人。他必须很平衡，看得到别人的错，还能够看到这个人的错怎么改，这个人有希望改，这个人可以做得好，有希望做得更好。只有这样，他才平衡，才如实，才真实。所以并不是一个很会批评的人，他几乎我们一看到一个人如果太会批评，天天都批评，他几乎做不了什么好的领导。如果他在批评的过程中，他还会给人家希望，他还会看到这样子批评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人家就算是被批评也感觉到有希望，他感觉到在你的眼光里面他是有希望，他看到他可以，你有爱的慧眼，然后就看到他可以实践，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这是领导，就是这样。因为带大家走向一个未知，如果你领导的是一个个人，那你就要引导他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命，更好的一个处境。如果你领导是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必须能够走向更好，那你要看到这一群人，这一群因缘的潜在潜质，他们的希望啊，你要能够看到。这个不是积极思考就可以，不是每天去想啊，全部人都可以成佛，全部人可以成佛啊，这样子就可以，不是的，那还不足够。当然那也是好了，但是如果能够想啊，看到啊，这个是可以这样子改进，这个人只要克服了这个，他实在很多的潜质就可以发挥出来了啊。如果领导可以这样子做的话，真的是很好的。看到一个群体的希望，一个个人的希望，整体，然后有能力去做，有实践力的去做，有很强的信心去实践去执行。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它牵涉到的涵盖的层面太广太广。可是在真正做的时候呢，有些人可能会说啊，班迪蒙格拉，你听他讲话就是乱成一团，因为他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但是呢，本来就是如此的，他本来就不是一种答案。真正生活的艺术，你要本来就是不是一种答案。真实法师一定要在善心，不要在恶心，这个是很明显的。可是真正在概念的世界里面运作的时候，它不是一种答案，它是很多种答案。但是真实法不能错，这是一定的，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心的清明清净不可以错，但是在处事的时候它往往不是一种答案，在领导的时候它不是一种答案。好，这时呢就牵涉到我们在掌握这个大原则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真正的智慧了。所以刚才我们讲回来，就是真正的智慧 是高层次的，他在你们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你能够答对，除了你能够 deck 到那个真正的那个关键性的问题，你能够答回答到准确以外，你问你自己，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的。你在这样回答的时候，你当时你的心是否有一种很单纯、很清明、很简单、明明了了的心？有没有？如果有，如果你全部宏观、微观都具备了，还有一份单纯，那你可以说你的领导的这个法的领导学差不多了，你看那个力量已经差不多了。有些人能够宏观，男性我在批改课题的时候看到很多男性都比较能够宏观，一整体看他们几乎没有背答案，是他就是这样一看看对那个问题就可以找到答案，宏观是能力是比较强，基本上比较容易一开始他不用去思考很复杂的，可是至少一看一问题一来直接看到重点。男性的答案里面比较有这种品质，女性的答案里面比较有微观的品质，会写很多东西，不走漏很多细节。可是有些时候呢，往往有些时候有一些答案是整篇写完了，很多细节都讲完了，就是重点没有拿到，还有这种问题。所以这方面呢，两性之间呢可以互相学习的，宏观微观都可以，有些都需要。有些人有宏观的能力，一下子看到重点，他就蛮自满的。啊，我拿到重点了，他就不会去考量还有第二个答案、第三个答案、第四个答案，他不就不考量，这样子做领导也不成功。一下子看到重点了，也忽略了有些时候细节也要处理，或者是另一种是处理完的细节还拿不到重点，这也不成功。那么要能够看到重点，也有一种足够的谨慎和细腻，然后把微观的层面也涵盖到，然后还不足够，还要有一种单纯，在做到这一点的时候还要有一种单纯。好，这种能力怎样培养？然后开始要让自己走向单纯，当然要培养自己对自然界法则的掌握，对因缘的掌握，能够东西能够跳出来看，能够少了一个私心、一个自我的话呢，通常我们的心就单纯了很多很多的，70%-80%就单纯起来了，真的清明的心，然后有很单纯的一个生命的心，然后结果就会看到很复杂的东西都能够单纯啊。所以在这方面的培育呢，实在还是回到来我们法的培育，戒定慧，戒修定修慧，到后时候开发禅慧的时候，慢慢那个心就会有这种能力，单纯一看就这样，一看就这样。还有另一种，除了慧的力量以外，还有一方面也能够开发这种能力的是信心。有些人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比如对因果的信心、对佛陀的法的信心、佛陀教的法的信心，那么很也能够蛮单纯的，就是讲应当要做对，应不要做对，应不对不算。很多复杂都是因为我们在果上强求那边搞出来的，因没有，我们要在果上搅，一直要去促进走走的复杂的手法的手段，结果就很麻烦。可是如果一个人很单纯，哎呀，应不对就是忍哦，认命了，接受了，应不对了，因缘不具足了，我就接受了，很多东西就单纯起来了，忍一忍，很多东西就单纯起来，看东西想东西也单纯起来了。这种是一种信心的力量，对法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对生命的信心，知道忍过去就没事了。单单这一点也能够让一个人培养很多的那个单纯的。好，现在讲一个故事，牵涉到这个信心跟对领导的那个的关系。在佛时候，曾经有一次佛陀跟弟子们说，在过去佛时候有一位佛的大弟子叫阿比布。这个阿比布呢，他可以到什么 Mount Sinai 啊，苏梅鲁啊，须弥山那边，然后站在那边呢， 然后他就发他的声音，发到很广很广，很像这个三十一界里面呢，哦，不懂多少个世界里面全都听到。那佛陀讲了就算了。后来阿难尊者就在想，有一天他静下来就想，阿毗布的声音可以发到这么远，这么了不起，那佛陀的声音能够发到多远呢？啊，他就这样子问，他就跑来问他的佛陀啊，当我静静一个人的时候，我就这么想，阿毗布的声音可以发到这么远，那佛陀的声音能够发到几远呢？佛陀说，哦，那是一个弟子的能力，如来的能力呢是远远超越那个的，这样子。哦，他又问，那能不能表达呢？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哦，他佛陀还是讲，哎呀，那是弟子的，导师的能力是远远超越的，怎么讲呢？很难讲，超远远超越。那么阿难尊者还是讲，是很难比喻，很难比较，差太远了。佛陀跟弟子的能力差太远，但是能不能有一点比较啊？要比较一下，对比一下，我们就知道相差几远呢？阿难尊者就是追到底了，然后佛陀就讲了。一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啊，真的讲不多少个小千中千，那我也不会，将来我不是很注意这些数目字，好，就变得很大呢。然后佛陀的声音呢，可以发到这么远，甚至更远。然后佛陀还讲他怎么修的，那怎么做的？如果佛陀要发声音到这么远呢，他先入定，然后把那个光，定的光，禅定的光发到这么远，光发到这么远过后呢，然后他发他的声音，那个声音就跟着那个光一样。这样子传到那么远，他先发光，光发了再发声音，让那个声音跟着那个光这样子去，就是可以发到这么远。我阿难尊者一听到，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师父是这么有力量的人，我师父是这么好的，这么有力量的，哇，真的好，我师父这么有力量，他很高兴很高兴。这时呢，他身旁就有另外一个比丘叫做乌达义的，这乌达义也是有点有点调皮的啦，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也有他的，他调皮也有调皮的聪明，他有他的小聪明。他说阿难尊者，哎，你的师父这么厉害，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看很厉害啊！你师父这么厉害，你是属你师父的羊嘛？又不是属你，你是不是这个羊不属于你？讲完一句是这样子，对不对？佛陀也讲嘛，你就每天讲人家，那是属人家的羊嘛，不是属你自己的羊；属人家的牛，不是属自己的牛。属来属去还是不属于你的。啊，其实他有这种聪明。你讲佛陀几厉害，你这样高兴，佛陀这么厉害，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时呢，那佛陀就讲：别这么说，别这么无大意，别这么说。就凭阿难尊者对如来，刚才对如来的这种信心，这么强大的信心，足够这个功德，单单这一个功德，足够让他投身到天上做天王弃次，然后投身到人间做人间的王弃次。你想那个功德是多么的殊胜，因为那个对象是佛。当时他的心是一种不动摇的强大的信心，这个信心能够让他做领导。我要讲的是这个，要没有觉察到这个信心能够让他做王，就做领导了吗？他没有什么，不是佛陀没有讲什么领导技巧，然后他学了多少领导技巧他就可以做到天王，因为他对佛陀的这个信心，他可以做天王弃次，人间做王弃次。对，这是就是领导的一个因，信心，那个真正对可以取信心的信心东西起信心，对真实的东西起信心，然后他真正拿出对真实的东西起信心的时候，这个力量可以带来很大的，可以让自己很有力量，很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让自己很有力量去发挥领导的，对值得起信心，真正可以起信心的目标起信心。那最值得的目标是什么呢？佛了，法了，身呢？佛法身三宝。但是这个三宝的第三个宝呢，我们要有如实的认知，我们才能够有如实的信心。好，这个等一下我们留到最后一个小时再谈。好，就是这个信心是那么的殊胜，可以给他产生那么大的领导因缘。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些时候呢，讲领导学，它不只是说你要有很多的那种诸葛亮的聪明还是什么，不一定是如此的。有些时候就是靠那一个，就是这样的品质，你可能就发挥到那个领导的力量了，就可以发挥他的领导的力量了。所以这是另一个层面来看领导学。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到一个一种智慧聪明的那一个部分，我们要看到另一种单纯信心的那一个层面。那么当然呢，这个故事还没讲完，过后呢佛陀还讲一句话，可是无来阿难尊者这一世呢一定会成阿罗汉，不会再有来世了。佛陀那一世一句话一讲出来已经是受记了，受记阿难尊者一定会在那一世成就阿罗汉道果。所以虽然他有那么强大，那个对佛陀的信心有这样大的功德，佛陀要表明的就是这种信心你不好小看他，不好说哦，你的师父强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有关系，关系就是如果他让你的信心巩固的话呢，那真的这个信心是帮到你，不是你师父强帮到你，是你对你师父很强的起的信心，然后这一个信心帮到你，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这样子的东西，这是另一个层面的。有些人很拼，一直在领导学上讲尽绞尽办法，孙子兵法读完了，厚黑学读完了，什么东西都读完了，可是就是一败涂地。反正有些人好像是没有特别的去研究，自然界里面常常就有这种情形，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他就很单纯的，可是他就是平平稳稳的做王坐着，而且他坐上去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还会有很多人来替他解决问题。同样的，今天你看生活上也是这样，为什么有些人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结果还是倒霉，可是有些人好像什么也不急着，也没有什么东西，平平常常这样，可是就是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有。当然有些人讲，哎呀，人比人气死，就是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其实他们没有真正了解到因果关系，真正了解到因果关系的人对这种现象就不会感到好奇。因为有些人很聪明，他缺乏那个业，有些人平平常常，他有那个善业，他有一种单纯，他累积的，他用单纯的方法累积了很多这方面的因缘，他结果他的结果就是来得毫不费功夫。不管是领导的力量也好，法的力量也好，或者是这个财富也好，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有多层面的因缘，聪明智慧是其中一个因缘而已。所以如果一个人他太聪明，可是他不懂得有些时候他很会想要赚钱，很会想满脑子想要做生意，可是他不懂有些时候我需要做一点布施，好好的去为别人，不能够只 是做守财奴，能够布施，能够慷慨待人慷慨，那反而有些时候他生命里面就是很顺利很顺利很顺利。真的，你看有些人就想修禅也是一样，你看有些人修禅很聪明去研究，哇，专门去，有些人甚至去到巴澳那种地方，他修禅他们是怎么样的，他去看每一个修上去的去 interview 去访问一下，哦，你怎么样，我当他全部精通了，了解，这个人这样子修上，这个人这样子修上，这个人这样子修，这个人这样子修，他完全了解到完的时候，他不能打坐他不能打坐的，他就是太聪明了，懂太多了，懂得太多了，调查的太仔细了，就是自己不能打坐。反而另外一个人他来也什么不想，师父讲什么我去做，师父讲什么我去做，师父讲我去做，老老实实，心里面有个信心，我跟着师父是最好的，要不然的话就算他不是最好，不是佛，没有不是最好的禅师，可是至少他懂得比我多，他讲我做，他讲我做，反而就这样子的情形，一个信心他一下子就修行成就了，他可以用很单纯的方法就达到了，他可能不一定是用了很高深的智慧，可是他用的是导师的智慧，他让导师的智慧在他的生命里面运作，你讲是不是单纯，可是却发挥出比自己都没有的智慧。反正另一个人很要耍自己的聪明的，导师讲了，你问一个导师，这个导师我要听听那个导师怎么讲，一听这个导师怎么讲，当他有四五个师父的时候呢，他根本一个师父都没有，就是他自己做师父，结果他还是失败。所以自然界里面你就看到 常常都有那些聪明的人做不了的事，有些人平平常常的人他把难高难度的事情完成了，那很多人讲不公平，他这样聪明的做不到，他为什么这样子平常完成了？我们如果真正了解因缘，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也不会讲这什么不公平，要知道这一点哦。所以呢，所以在讲研究这个领导学的时候，我们实在了解那个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在这个层面的因果关系，要记得这一点。所以领导人要扮演这个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就是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因素，就是要多深入去了解因果，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领导是如此，生活是如此，修禅是如此。然后呢，一旦你知道了哪一个是因，老老实实去实践它，那么生活也好，修禅也好，领导也好，都会做得很好的。好，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给大家研究一下大家的考题，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总结。好，我们大家休息5分钟，然后再继续。OK, 好。